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2号，公元2006年1月3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影片将在新德里电影院放映。西藏曲水县藏人失去土地拥有权。印度布乃举办西藏电影节受到民众的极大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资助中国防治艾滋病。印度南部西藏人权与民主培训会圆满闭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奇发了消息说，在流亡社会中成长的西藏年轻一代近几年来拍摄了部分有关介绍西藏的影片，但是这些影片由于缺乏经验和条件，无法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然而有日杜塞人与他的夫人丹增索朗所拍摄的影片《拉萨之梦》，不仅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享有名气的比比尔电影院放映，而且还计划将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影院中放映。上周六在新德里举办的招待会上，该影片制作人丹增索朗向本台记者表示，制作一部影片的开始和结尾以及进入市场等方面都非常的困难。拉萨之梦得到了英国电影公司的协助，该公司正在协助将该影片推入欧洲和美国市场。他还表示，下周开始拉萨之梦将在新德里的比比尔电影院放映，这也是西藏电影在印度影院首映，因此感到非常的高兴。上周六在新德里的招待会上，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长洛萨念扎、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班玛女士、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为首的有关西藏代表和关注影片的部分印度人士约500多人出席，并且观看了《拉萨之梦》。《拉萨之梦》制作人日杜塞人与他的夫人丹增索朗曾经制作过几部有关西藏的纪录片，然而介绍西藏电影此次是第一次。该影片于2004年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和新德里拍摄，片中演员都是藏人，主要阐述了流亡藏人争取西藏自由的精神和对未来的渴望。《拉萨之梦》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放映过，日前在印度南部也向民众放映，本周五开始为期一周在新德里的比比尔电影院中放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引述近期从西藏曲水县境内流亡到尼泊尔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说，近来位于西藏拉萨曲水县和堆龙德进县境内的许多土地被中国政府以单位搬迁和企事业机构为由肆意地占用上述这些地区的土地，导致藏人失去土地拥有的权益。消息透露人表示，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发展西藏经济的同时，大量汉人不断地涌入西藏各地区，城市中的许多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在边远各山区扩展搬迁，尤其是在拉萨曲水县涅塘乡境内的大片空地被政府新建设的机构所覆盖。他还表示，涅塘乡的藏人为了环保，在山区周围种植的大片树林地也被当局占用，总而言之，当地藏人的土地拥有权完全被剥夺。另外一名从拉萨堆龙德庆县境内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也向本台记者证实，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下，位于堆龙德庆县董嘎村的11户居民在中国政府的强制下于2005年年底被迫搬迁到其他的地区。虽然当局承诺将会给予这些搬迁户新的房屋居住，但是截止目前还没有履行。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藏游协布乃分会和地方 圣伯瑟斯大学法律系联合筹备主办下，上周六和天在印度南部马哈惹西塔拉邦布乃城市中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西藏电影节。在布乃圣伯瑟斯大学举办的西藏电影节上，向民众放映了《龙达》和《雪山狮子在哭泣》以及《悲》等介绍西藏的电影，并且还就西藏问题举行了一场辩论会。印藏游协秘书长丹增尊主在活动上向民众诵读了自己的诗歌作品，他还向民众详细介绍了西藏的真相和目前的状况，受到了印度学生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布乃西藏学生联盟会长甘莫朵吉向本台介绍说，通过这次的电影节发现，印度民众非常关注西藏问题，特别是法律系的学生们极大的重视这一次的西藏电影节，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在印度南部布乃举办的西藏电影节主要目的是向布乃民众和印度各界介绍西藏问题的同时，向各界宣传西藏的政治与文化，来促进更多的印度大学生加入印藏游协，支持西藏问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本周一宣布将提供27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帮助中国防治艾滋病。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将分5年向中国提供2700万美元的资助，这笔款项主要用于资助宣传生殖健康和预防艾滋病的各项活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执行委员会透露，这2700万美元将在2006年到2010年的5年中分摊到中国30个城镇上。这些城镇此前都已经进行了一些防治艾滋病、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的实验。在基金会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10个为基金提供最多资金的比利时、英国、挪威等的欧洲国家表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与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严格遵守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并在支持欧洲各国的共同努力，宣扬人权与基本自由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消息指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中国提供防治艾滋病这项资金援助之前，有人声称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些活动是在帮助中国政府以违反人权的方式进行生育控制。联合国人口基金发表的声明在内容上呼应了南非早些时候代表77国集团发表的一份声明。在声明中，77国集团也对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的工作表示了支持。77国集团的声明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的工作在提高生殖健康水平、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加强工作人员能力、为妇女提供更多服务和选择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于上周四开始在印度南部举办的第14届西藏人权与民族培训会于本周一圆满闭幕。主办单位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负责人欧坚丹增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届培训会总的来讲取得了圆满的成果，特别是与会的学生们非常的关注西藏境内的状况与政治犯的处境。通过主办单位工作人员详细介绍西藏真相和政治犯的现状时，与会的学生们深受启发，纷纷表示增长了自己赋予本民族的责任感，一致提出建议未来继续展开类似的培训会，并且延长时间。据了解，为期5天的培训会上，来自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吉乃、新德里、瓦拉纳斯、巴鲁扎、多吉林、贝勒果比以及达仁萨拉等地区高校的68名西藏大学生参加。举办此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西藏学生对国际人权公约和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现行的民主制度与政策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西藏面具有宗教跳绳面具、寺院的悬挂面具、戏剧的面具、歌舞的面具、说唱折嘎面具等五大种类。宗教跳绳用面具呢有20多种，其大体有护法神、本尊神，也就是指佛门的变化身，常以善相、怒相或善怒相间的形象出现，和护法神的随从和各种动物面具，如狮子、虎、鹿、牛、狗和鸟类。寺院悬挂的面具与跳绳用的面具基本相同，大多数寺院将跳绳用的面具平时悬挂在大殿以供观拜。由于教拜的不同，信奉的本尊和护法神也不同，因此各地各寺院的宗教跳绳用面具呢有所差异。各寺院的大小、教派等原因，面具数量也不等，多至30多种，少至8-9种。戏剧、歌舞用的面具丰富多彩，戏剧除了通常用的白面、蓝面外，根据剧情中的人物形象来佩戴面具，因此内容就多了。歌舞中有狮子、牛、白面、蓝面和其他人物的脸谱。折嘎面具一般都是一幅吉祥的脸谱，如面具左侧的黑毛象征汉皇帝，右侧呢白毛象征印度王，鼻子下的贝壳象征尼泊尔王，额头上的日月象征莲花身，虎须象征山羊，柱王代表福运来自四方，莲花身能保佑家业平安，吉祥山羊能使你丰足衣食。表演者所唱的内容与面具的象征意思相同。面具制作，不同种类的面具因作用、象征和表达方式不同，其制作方法也不同。宗教神佛面具大都为立体，一般是脱胎制作，即预先将塑好的模型用纸、布料等浆和其他碾合材料，待晒干定型后再取泥胎脱成立体硬壳，还有一种用纸浆、布料浆加入碾合剂，以竹、细、木做骨架，然后直接的做成面具定型。晒干后根据各种神的不同，面谱涂色绘制，最后上针光剂。戏剧用的面具是用硬纸和皮革做成的平面面具，根据剧中的不同角色进行修饰、上色和贴毛须。折嘎面具一般也是平面，用料也很随意，用兽皮、布、贴、纸板等制作，然后根据不同脸谱进行碾贴修饰。酥油花的来历，那么酥油花这个独特的民间雕塑艺术是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百花园中可能只有西藏民族才独有，它是世界艺术百花园中是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花。酥油花的来历有很多传说，它究竟起源于何时无一确切的定论，但是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说，公元633年，尼泊尔赤尊公主进藏时引来觉不动金刚佛，和公元642年，唐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觉释迦牟尼佛像，将这两尊佛像分别供奉在大小罩两司内。按当时的佛教传统，佛前必须供奉包括宣花在内的6种贡品，因时至降冬时宣花无从寻，只好以酥油花代之，从此沿袭至今。这是有文字记载的酥油花来历。那么公元1409年，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尊克巴洛桑查巴在帕朱古玛查巴简真的资助下，为释迦牟尼佛在拉萨大造师召开万名僧人的发愿祈祷大法会。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a little